粮食。我们每一个做神的儿女，我们心中都应该留着活着的江河来，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源头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好，请牧师。
那所以啊，我的感想就是，耶稣说的那引到灭亡的路是宽大，进去的人也多，这些人都在黑暗里头。那刚才所唱的诗歌正是呼召我们啊，向这些黑暗的人要传福音。那么他们心中的偶像已经破裂了。Michael 今天是在青年人心中的偶像，很多人都有他的 CD 在家里头，在那放着，天天放。那所有这些世界娱乐界所带给人的欢乐，都是暂时，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。而且是我有感想，就是说人如果赚了全世界，失去他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够拿什么来换他的生命？这个 Michael Jackson 是非常有钱了，上千万啊，上千万，上亿万的财产，他也，可是人赚的全世界有什么好处？50岁就死去了。在这种情况，人寻找快乐当中啊，主耶稣确实给我们有应许。我们刚才念的圣经，渴了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从那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，这是主耶稣所应许的啊，是真正的快乐，真正的喜乐，永久的喜乐啊，是神的救恩，充满的生命。耶稣那天高声说，渴了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。现在世界的人也都是渴的，干渴的，所以我们有一个责任啊，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福音呢、传给那些在黑暗中的人啊。今天我们学这篇的信息啊，看我们怎么样明白这个信息，能够知道怎么传扬这个信息。好，那么是耶稣啊，这个应许在什么时候给大家的呢？他是说在祝棚节的时候啊，这个背景是祝棚节，这是耶稣在世上最后的一个祝棚节啊。再过6月就逾越节他就受难被钉十字架，那他已经传道3年了。到了这个时候呢，已经很危险了，反对的人非常多，四面楚歌啊，要抓他，要杀他。所以我们读圣经读到啊，这是以后啊，我们一起念这段好吧。耶稣在加利利游行，不愿在犹太游行，因为犹太人想杀他。当时的犹太人就祝福节庆了，但他一去上去以后，他也上去过节，不是你去，是不是他去的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啊，这一次不是马上去啊，迟延去。原因就是说很危险，人要抓他，人要杀他。所以他兄弟说，人要过节都是要京城耶路撒冷，你行这么多神迹怎么躲在这里呢？也就是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。所以等到他的学生，他的门徒兄弟都过去了，是半中途啊，差不多耶稣是过节就过了三天啊，他才上去。好，那么为什么杀他呢？所以耶稣就解释哈，像当时他已经到圣殿了，很多人，他会不会来过节啊？看见耶稣出现，那耶稣跟他讲道哈，那为什么想杀他呢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说他犯了安息日。好，一起读这段。
人若犯了安息日，是罪孽。免得违背耶稣的诫命。
我在安息日要叫一个人全然好了，你们就像我受死期吗？不敢按外貌定义是非，总要按公平定义是非。那主耶稣传道，信的人越来越多，跟随的人越来越多，那官长啊就妒忌起来了啊。而且耶稣指责人的罪，把那些法利赛人的罪都都讲出来。他们贪心呢等等，那么他们要找把柄，找什么把柄？耶稣什么罪都没有， 那唯一就找他犯了他们的传统，就安息日啊，他们读啊，掐麦穗来吃。那还有一天，耶稣在会堂里讲道，他们故意啊带一个枯干手的人呐、到圣殿会堂问耶稣说：“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？”要窥探他，要控告他。那耶稣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中间拿一个人有羊啊，在安息日掉在坑里头，你们不把他拉上来呢？何况人呢？所以安息日行善，安息日医病是可以的。就对那个，伸出你的手来。你看这很危险啊，他们都窥探他，要招把柄。耶稣爱的人呢，他是代表神的爱，安息日更要叫他。”伸出你的手来，一伸，哎，完全康复了。那按人来说，应该欢喜啊！这里一个同胞被医治了、啊，应该喜乐啊！那假冒为善的啊，犹太人啊，这些法利赛人，哎，你看他犯了安息日。哎，圣经记载啊，马太十二章，他们说定义要杀他，杀他，要找机会抓他。前不久，耶稣到耶路撒冷又碰到另外一个人啊，在那里躺了38年。前两次我讲到这个毯子啊，耶稣问他：“你要痊愈吗？”啊，那时候没有人，我要下水，没有人能够叫我下去。耶稣说：“拿起你的褥子，行走。”那个有信心，听了耶稣的话，要得医治。就拿起褥子就起来走了啊，起来走了。那法利赛人说：“安息日不可以拿你褥子走的。”他说：“那个叫我好的人叫我起来行走啊。”他们没有话说，他在哪里？他是谁？那后来又知道，又发现是主耶稣啊，医治那个人。又说啊，你看耶稣又犯安息日，不但这样，他讲到把神称为他的父，将自己与神平等。他亵渎，但是用这个理由要杀他。那耶稣跟他辩论，他告诉他们呢：“我在你们中间没有多久，然后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。”他们说：“哎，难道他要去自尽吗？”这主耶稣已经清楚知道，他要不久的将来啊要被钉十字架。耶稣都预备好，也告诉门徒。不久以后，祭司长文士这个要抓我，钉在十字架上，我第三天要复活。彼得拉着那耶稣的手说：“不可，千万不可，这个事不会临到你。”好，然后这个在祝棚节，犹太人有个礼仪哈，什么礼仪呢？每天啊，300个祭司就游行，拿着水罐子排队吹号吹角，往西罗亚池子去，百姓都看。祝棚节是几万人在耶路撒冷，在外面是20几万人。他看，哎，每天祭司啊吹号啊，这个穿着这个白色的这个祭司衣服走到西罗亚池子，那池子打了水又游行回来，回到圣殿，在院子里面有一个洗濯盘，把那个水倒在这个洗濯盘上面，然后流到水地上。他们就读啊这个以赛亚书啊这段圣经，大声念，我们一起来念啊。看啊，
神是我的拯救，我要依靠他，一定不惧怕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喜乐。他也成了我的拯救，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
所以他们相信神的应许，要在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所以啊，他们有这个仪式啊，每天都游行，而且又读另外一节圣经，是撒加利亚书14章那里第8节：到那日，有活水从耶路撒冷流出来，一半往东海流，一半往西海流，冬夏都是如此。那神话应验，有一天有活水从耶路撒冷流出去，往东流也往西流。 而是他们相信神的应许啊，做这个仪式。七天啊，到第八天呢，大家准备回去了。这节期的末日又是最大之日。这一天呢，不倒水，不倒水，就大家在那里看，不像前几天祭司游行。好了，没有水倒，耶稣就在那个时候，群众啊，几万人啊，在那看啊，那他就站起来。平常他犹太人的教师都是坐着啊，坐着教训，很多时候你看耶稣是坐着。那一天不是，他站起来，大家看见他。高声大声喊着说，那时候没有麦克风啊，所以说是很强健的身体啊，他能够大声喊着说，消停啊，消停，什么啊？人如果渴了，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像经上所记的，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。哎呀，那个奇妙的应许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啊，群众都在听，都在看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看，耶稣不是讲空话，他的行为，他所教训，都有深长的意义啊。两千年我们读圣经，都继续的读到耶稣的教训啊。好，我们现在看看什么意思。啊，第一个是应验。旧约的应许啊，应许。那我们看看神以前怎么样供应活水给百姓啊？有一段经文在这个出埃及记啊，我们一起念这段啊，我们一起念。
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活水的杖，带以色列的许多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，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。”你要击打磐石，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，使百姓可以喝。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。
我们都知道出埃及的故事，是吧？摩西带了300万人啊，离开埃及，过了红海啊，走旷野的路，要往迦南美地去。可是走了没有多久，沙漠没有水喝，百姓干渴。前几天没有粮食啊，上帝叫天上降下玛纳，现在没有水喝，百姓渴得非常渴，就埋怨摩西怎么把我们带到沙漠地，你要渴死我们吗？那么他们说我们在埃及过得好好的，埋怨得很厉害。这摩西啊就向上帝祷告，你怎么把这苦差事给我，叫我把你的百姓带出来，又没有水喝，怎么办？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他向上帝祷告，上帝就说：“好，我给他们解决。你拿那个杖，这个杖以前行过神迹的杖，你到赫烈山，就西乃山大磐石那里啊。”那神说：“啊，我会站在那里啊，耶和华的使者啊，多次向摩西显现，我站在磐石那里。你拿那个杖打那个磐石，磐石就会裂开，就会水流出来。”哎，摩西信神的话，他果然到了赫烈山。百姓长老也都看着他，他一击打磐石，哎，就裂开，水中流出来，这是很大的神迹啊！神行了这个神迹啊！啊，你们读圣经都读到出埃及记17章，哎呀，百姓就喝了水了，啊，知道满足他们的干渴了，什么意思呢？啊，为什么要这样供应水呢？啊，不过为什么不挖井呢？啊，为什么拿这打磐石呢？有什么意思在背后呢？那磐石后来是代表耶稣基督。啊，耶稣当时问跟随他的人：“啊，你们说人子是谁啊？”啊，门徒说：“有人说以利亚，有人说这个啊，这个先知以利米或者先知中的一位。”耶稣就问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彼得说：“你是基督，永生神的儿子。”哎呀，耶稣说。彼得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是天上的神指示你。当你认识我，就是神的儿子。然后耶稣说：“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。”你看， 他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，根据你讲的话，你的承认，神要建造他的教会。这个磐石指的耶稣基督。天主教呢，就说这磐石是彼得，这教会是建造在彼得身上，这是完全讲错了啊。天主教解经是这样解的啊，所以他们说彼得是罗马的第一个教皇，一个教皇，你查历史根本查不到，他哪里做教皇呢？所以这是乱讲，乱讲，解经也乱解。你读整本圣经，只有我们的神是磐石，耶稣就是磐石。所以当耶稣一启示完以后，跟着就告诉门徒说，不久的将来啊，他们要抓我啊，钉在十字架上。呀，彼得奇怪了，刚刚说你是神的儿子，就是拉着他，千万不可，你可怜自己啊！耶稣说，彼得，你退我后边去，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，不是体贴神的意思。彼得想拦住耶稣，不要再上十字架。十字架，什么是十字架？十字架就是磐石被神击打破裂。耶稣知道不久的将来他要在十字架被上帝愤怒所击打，为了承担世人的罪。所以这个磐石被击打是指着不久的将来，因为救主要为我们承担上帝的审判，很严厉的审判。那是第一个意思啊，神要供应水给百姓，给世人。然后呢，啊，又有别的应许啊，在以赛亚书，我们一起读这段，啊，看了，
我要做一件新事，
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，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，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，因我使旷野有水，使沙漠有河，好赐给我的百姓，我的选民喝。以赛亚书讲了这一段话，好像很有诗意啊，很有诗意。另外35章有另外一段话啊，跟这个也很相似啊。他说啊，这个那时候就是弥赛亚来的时候，基督来的时候，瞎子的眼必看见，聋子的耳必开通。瘸子必跳跃，像鹿一样；哑巴呢，要歌唱。在旷野有水发出，沙漠里有河涌流。预言到当耶稣基督、弥赛亚来到世界的时候，瞎子要看见，聋子要听见，瘸子要起来行走，哑巴要歌唱，要唱诗歌。所以各位读圣经，读到耶稣生平都读到了，他叫瞎子看见，他叫聋子听见，他叫哑巴说话，他叫瘸子起来行走。唯独这里讲呢，在沙漠开江河，在旷野开道路，好像没有应验啊！耶稣好像没有叫沙漠开江河。那这些诗句写在圣经里头有没有意思？是空讲吗？还是有里面有重要属灵的意义？我解释给各位啊，这里面重大属灵的意义，他要在沙漠开江河，在旷野开道路。所以耶稣那天为了应验旧约的应言，大声说啊，你们渴了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。这个江河是指的属灵的江河，生命的江河，指的是你永远的生命要供应全世界。所以耶稣的话，圣经的话不是空言，都是有属灵、有真理在背后。所以耶稣那天讲，代表说有一天他要供应世界上帝永恒的生命、喜乐的生命、奇妙的生命。但是这个应许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那天第八天呢，节期的末日最大之日，大家都要回去，因为平常到节期的末日，大家是带着啊，就是难过啊，回去啊，是吧？那个喜中喜散都是很难过的，耶稣给人有盼望啊。好，那我们看看哈、啊， 耶稣果然照着刚才所说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耶稣没有抵抗，大家都不要要逃走，老走可以逃。那耶稣受难不是在祝福节，耶稣那些人想抓他抓不到，圣经一再说我的时候没有到。所以耶稣是控制他自己死的时间啊，犹太人也希望不要在逾越节，他不在他们掌握在耶稣手。耶稣要应验圣经的话，必须在逾越节为世人舍命。所以到逾越节耶稣就被抓了，所以就被审了，还在逾越节9年就钉在了十字架，都是人加给他的痛苦。到十五大，他来就是为了这个时刻，上帝把世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，天地就黑暗了，太阳不发光了。耶稣大声喊着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他成为赎罪祭，12点到3点，耶稣来到世界就是为了那个时刻，会承担世人的罪，上帝将你我的罪归在他身上，他受审判，那那个痛苦啊，比那个钉子的痛苦，不要加死，你被我们的描写啊，你鞭拿的鞭伤，都不能够跟这个，也是上帝的愤怒啊，对罪的愤怒倾倒在耶稣身上。可是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也承担得住。所以啊，天地黑暗，整整3个小时。你看，如果不是一般人都承担不住，然后主耶稣说：“成了，成了，救恩完成，成了，还没有死。”你看这神的儿子多强健啊，能够承担得住神的审判。审判过去了，耶稣说：“成了，成了，救恩完成了。”然后说：“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。”讲完以后，他就断气，断气，一下子完。你看他的死掌握在他自己手里，我有权柄死了，有权柄取回来。那天是预备日啊，那明天就是礼拜六，也是礼拜五啊，耶稣逾越节受死。犹太人说安息日不可有人挂在这个十字架上啊，因为有的时候挂十字架不是马上死掉，要挂很久，所以呢他们一般呢就钉钉拿啊，就拿一个棍子打折这个啊那些钉十字架的这个骨头啊，因为你可以撑，可以喘气，你喘气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活，但一打折的时候你就不能喘气了，就很快就死了。这两个兵丁啊，强盗都还没有死，一打折他们的骨头，哎，一个个都死掉。哎，他们要打耶稣的骨头，那一个也是死掉了，就没有打。应验圣经的话，羔羊的骨头一根都不可以折断。你看，上帝已经讲逾越节的羔羊啊，为我们赎罪，这讲得很清楚啊，一根骨头都不能折断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因为死的有尊严，耶稣为我们死的有尊严，他骨头一根也没有断，又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，每一个细节啊都在神的掌握当中，死的有尊严啊。好了，那有个兵丁啊，就拿枪刺他的肋旁，看看他有没有真的死。那圣经记载呢，就有血和水流出来，这个跟平常来说不一样，一般来说流血怎么会有血和水一起流出来呢？那些学医的人啊也告诉我们，有一种情形啊，就是当一个人的心破碎的时候，血和血清就分开，血凝固这里，血清分开。那这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啊，心为我们破碎。世界的人 这样的犯罪，这样的不悔改，上帝爱世要拯救世人，这是上帝为了今天的世人心迫使。那主耶稣果然为我们心迫使，啊，所以赐出来有血和水流出来。那这里又有很重要象征的意义，血为了洗清我们所有的罪，水呢代表神的生命，要赐给我们世人生命，而十字架要完成这两方面，因为他在十字架的死要赎清我们的罪，也因为他十字架的死呢能够把永远的生命给我们。好，在什么时候把生命给我们呢？在五旬节的时候啊，五旬节，好，我们一起第五十天啊，五旬节，
五旬节上，我们都都聚在一起，在总天上留下思想，好像像这个大洪水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做的物质，又有舌头和火焰水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，他们就被圣灵所充满。第二段，你的受苦，你们都要悔改。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，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，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神所造的。
那所以耶稣复活以后，对门徒说：“你们等在耶路撒冷，因为你们听见过啊。”约翰说：“啊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”你们等等能力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所以门徒就听从主的话，等在耶路撒冷。从耶稣复活到五旬节一共五十天，五十天的思想耶稣一生的教训，五十天的敬拜，五十天的祷告默想，时候到，神的计划到，五旬节到了，突然间他们正在敬拜的时候，哇一声，天上有响声下来啊，好像大风吹过，又有蛇火像蛇头落在每一个啊信徒的头上，有火。那么这是指的圣灵的表号啊，风代表很大的力量，很大的影响，这是神的灵的工作，有神灵吹过的地方都受影响。啊，所以你们上个月礼拜天退休会有圣灵的工作，你们回来把那个火带回来啊，李怀东心中有火，我感觉他心中有火热，有基督的火在他身上，要被圣灵充满了。所以圣灵是奇妙的，因为火代表他，因为他是能力，他是火热，他是爱心，所以有这一方面，圣灵又像风有影响，有能力会吹过，圣灵又像活水能够滋润人心，它像活水供应生命，是活水的江河，那一天降下来了，降下来，五旬节天上的江河，圣灵的活水那一天倾倒下来，倾倒下来。那一天彼得开始讲道啊，你看他本来都很胆小的哈，那一天一讲道，三千人说我们该做什么，彼得说你们要悔改，离开这个悖逆的世代，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，这圣灵是给你们儿女的，也给远方的人。所以那一天呢，果然三千人悔改受洗，都受到圣灵，圣灵开始流到三千人身上。而再过没有多久，耶路撒冷信耶稣的人几万几万，那这个旧约时代没有这种现象，旧约时代只有先知啊、君王啊、少数人啊受到圣灵。五旬节之后，耶路撒冷很多信徒都被圣灵充满了，里面有了圣灵啊。不久之后，这个圣灵啊就流到犹太全地啊，他们开始向其他城市、犹太地去传了，凡是信的人也都得到圣灵。不久之后， 啊，腓力向撒玛利亚去传道，哎，撒玛利亚人听了以后，圣灵降在他们身上，啊，你们读圣经都会读到，又流到撒玛利亚，啊，不久之后，流到安提亚、叙利亚，跟着保罗、巴拿巴的脚中，开始流向亚细亚、加拉太，啊，那些以弗所、哥罗西、啊，腓立比。七个城市，保罗所传到的地方，圣灵也跟着去。这以弗所，保罗替他们祷告，他们也受圣灵。后来他说，他往小亚细亚北部，圣灵说，不，你要往那边去，他就到腓立比去，开始圣灵的水流流向欧洲去。他在过海到欧洲，所以基督的福音开始传到欧洲以后，希腊以后，欧洲、法国、英国，慢慢这些城市慢慢也信了耶稣。以后呢，英国传教士、清教徒来到美国了，把基督教信仰带来美国，圣灵的水流也跟着清教徒来到美洲，也到美国。也到了非洲去，也透过这个内地会戴德森早期的传教士把福音传到中国去，这圣灵的水流流到中国去了。今天的中国家庭教会到处看到圣灵的工作，共产党以为可以把基督教扫掉，不但没有扫掉，信的人更多。共产党没有来之前，他妈几百万，今天是几千万、五千万、七千万，到处人信耶稣，也挡不住的，因为活水的江河流到中国去了，流到中国去了。所以这个耶稣讲的话全部应验，今天到处涌流，到处涌流，也流到我们俄满啊，我们俄满的中国教会。也留在你们中间了，很感谢神啊！上个礼拜就很多人被充满，很多人被充满，感谢主，这是活水的江河，已经流出来。那今天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圣灵呢？怎么可以得到圣灵？如果在周中还有慕道的朋友哈，希望耶稣给你尼哥底母讲重生我们一起看我们一起读。
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，就是肉身；从灵生的，就是灵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”
所以，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十六节。我几乎每一个我替他受浸的人，我跟他讲这一段，一定讲。如果他不明白，就不能给他受洗礼，因为尼哥底母来求问耶稣以为学习道德。耶稣说：“人若不重生，却不能进神的国，也看不到神的国。我再逃的道德没有用，你必须重生，再生一次，你得到圣灵，你灵更新了。”你才能进天国所以任何朋友你要知道上帝非常爱世人，也爱你爱每一个。因为我讲第三章的时候讲到神伟大的爱，即便世界上没有别人，只有你一个我告诉你，上帝爱你，耶稣为你一个人也愿意死在十字架上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，所以他称你做朋友，他愿意为你舍命，为这个一人死是少有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，唯有耶稣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，这是神的爱，这是神的爱。所以我希望朋友你知道神怎么爱你，表现在哪里，他让神的儿子耶稣为你成为赎罪祭，为你死在十字架上。约翰在他的门徒约翰在十字架里看见耶稣，他就做见证，像当时的人也像现在的人，他说神爱我们， 让这儿子为我们成为赎罪祭，这就是爱了，这就是爱了。哦，朋友，这是上帝爱，他是这么爱，爱到什么地步呢？啊，让这儿子肯为你舍命。那你需要做什么呢？你需要的就是接纳他，接受他，做你的救主，相信他，主啊，我愿意，我愿意得到这个礼物。信的人要在那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，就是肯接受，并没有需要你做很多修行啊，做很多善功。救恩是简单，救恩是容易。我们要传这个福音给世界的人，他们在黑暗中，他们需要听这个福音。希望我们这些受感动的人都能像我们这些同胞啊，我们的同学啊，来传这个救世的福音。所以到今天我身上有这个使命啊，我要使命，因为我一生做学生工作。那到今天上帝说你还要向学生传福音，那你们教会很多学生，所以我当然要有，而且我的希望就透过帮助这个教会兴旺，这个教会充满活水，充满生命，你们的水流到尤西尔满去，啊，在这里留学很多学生就会信耶稣，他们的家长也会相信。那所以，这是得到活水江河的意义。这你今天如果相信，你就尝到这个生命的活水。那昨天我礼拜五呢，就在 UC Riverside 参加那个学生长期班。他带领了一个弟兄呢，他就做见证，他在中国已经信了，那么又来到美国在那里读博士，那么其他的都已经毕业了，那么所以责任就落在他身上，他带领我们十几个人啊，然后我在那里帮助他，他做见证，他说虽然我信耶稣好几年了，但是很多时候还是怀疑，还是我的信仰是真的吗？啊，圣经里说讲的是真的吗？耶稣是真的吗？他说常常还有挣扎，到底我信的是否真的呢？那后来他说啊，哎，最后叫我能够坚持下去的，是因为我尝过这个救恩的滋味，那个甘甜，我尝过，所以我就没有离开。那昨天晚上讲圣经还不错，讲得不错，啊，表示在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尝过啊这个主恩的滋味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很多信耶稣的人都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尝过这个甘甜，尝过这个。所以这个信仰叫你坚持，理性上不一定马上完全了解哈，因为这个读圣经很多年了，你才融会贯通了。但是你尝到这个甘甜是容易的啊，不要很多学问，你都可以尝到。这是第一步哈，尝到圣灵，尝到圣灵，天恩的滋味，你们尝尝主恩的滋味，就知道美善。所以鼓励你们多多有机会参加退休会，今年没有去的，明年一定要去，因为退休会是最容易啊遇到的。好，但是我要讲。得到圣灵的充满，因为我到处去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尝到一点圣灵，但在他身上不是活水的江河，一点点一点点，不丰满，不喜乐，没有力量，软弱，沉闷。为什么？还没有尝过耶稣的圣灵像活水的江河涌流出来，涌流出来。所以这是我们需要追求的哈，需要追求的弟兄姊妹，任何好东西都要追求，这是个定律，包括圣灵充满。凡是不追求、懒惰、不祷告的人，你尝到圣灵，你不会充满。老师，我列出很多功课哈，希望弟兄姊妹，我们认真去操练，认真操练。第一个功课啊，祷告，然后一起都列在。你们需要在至圣的真道之道上有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。你要得到圣灵充满，一定要祷告上下功夫。耶稣说：“你们祈求的给你们，寻找的寻见，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这是鼓励人来祷告。你们虽然不好，把上好的给儿女，你们天父岂不把圣灵给那些求的人吗？为什么韩国教会被圣灵充满？他们人口啊，20%都是基督徒，到处因为他们注重祷告。那我们很多中国教会不注重祷告，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因为有一个定律，我们里面的器官要操练，你操练身体就有力量。你看运动家，因为他操练，他身体有力量，他走路不累啊，他可以走很远。操练身体益处很多，你身体很好。我们中国人呢，我们不如黑人，我们打篮球打不过他，但我们会操练脑，我们操练脑，我们会做数学，我们做很多习题，操练又操练，操练，哎，就我们中国人啊，数学都考第一，成绩很好。为什么？你去操练，你操练，这想的这快，读书就灵，有聪，有能明白。有一个器官呢，我们生下来没有操练的，就是我们的灵。人是万物之灵，你虽然信了耶稣，你的灵的功能很小很小，你不去操练它，它没有力量。在祷告是灵跟上帝的灵接触，在圣灵中祷告，你多去祷告，你就碰到神的灵，越祷告这功能越扩展，扩展越扩展，你就能越承担住，它充满你也充满很久。我刚信主的时候祷告10分钟就很长，哎呀，觉得这灵修了半天才10分钟，灵修了半天怎么敢10分钟这么难过，还这么难过去啊？那时候不会祷告，也不会开口，所以10分钟的灵修就好长。那个时候度量很小，读一点圣经，我问很多刚信主的人，你灵修一天多少？10分钟。所以你要去操练灵修，你要多多的唱诗歌，多多的赞美，多多的感谢，多多的祷告，你操练到能够祷告半个钟头，甚至呢一个钟头，用各样的方式与神交通，在祷告上有操练，你开始充满的多。我兄弟现在呢，祷告3个钟头啊，一下就过去。所以我最羡慕的时间是安静的时间。怎么巧上安静的时间？与神交通、祷告、唱诗，那是最享受的时间。因为有神同在，有神同在就是天堂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学会在灵里面与神交通？当你学会的时候，与神交通的时候，你的度量就扩充了，可以充满你更久。也不操练，充满你10分钟你就承担不住。第二个你要去操练的，就是读神的话语啊，读神话语。好，我们一起读这篇啊。
叫人活着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灵。
你看这第六章一说，所有的书，世界书很多，但没有一本书是神的话，只有这本圣经。是奇妙的书，是神启示，耶稣讲的话，先知讲的话。所以当我们读用敬虔祷告的灵去读昼夜思想的时候，圣灵就透过圣经跟我们讲一句话，那就是你的生命，就是你的力量。这个也学会读经，生命有用。我们弟兄会的人比较会生命读经，不再多，而是深的读，慢慢读，细读，反复思想，祷告，是吧？把你的话吃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。得到神的话，就得到生命的供应。有从李怀东的见证，我知道你们上个礼拜得到了很多灵粮，很多神的话，透过他的仆人讲出去，是生命之道。所以听着听了，里面有供应，里面有灵粮。第二个，你要得到圣灵充满，操练，好好读圣经， 爱读圣经，爱牧师的话，这是智慧的事情。好，第三点学敬拜。好，我们今天
神是个灵，所以拜祷必须用真理和真实来拜。
原文是用灵和真理拜祷。这里约翰第四章，耶稣给撒玛利亚妇人讲，撒玛利亚说：“哎，你们犹太人是在耶路撒冷圣殿敬拜，我们撒玛利亚人说在山上敬拜，到底哪里是才是对呢？”耶稣说：“现在时候到，也不在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在灵的境界里来敬拜他，因为父寻找这样的人拜他，要在真理里来拜他。”这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与神的灵接触，神是个灵，神是。你会不会用你的灵跟神敬拜？因为神是寻找这样的人来敬拜，主在找啊，主在找，巴不得你来到神的面前。那我们人都太忙了，啊，忙其他的事情，没有学会进到内室，啊，内室就是我们与神交通。你要去操练，在灵里敬拜，啊，你操练的多，自然就有神的同在，在你身上，在灵里的敬拜，我们就会有国饼聚会啊。波饼聚会是神圣的，波饼聚会是可贵，波饼聚会是最好操练与神交通的一段时间。很多教会没有这个机会，啊，短短的15分钟，啊，草草了事。波饼聚会思念主的救恩，波饼聚会与主交通，波饼聚会来认识神，灵里敬拜，而且学会开口祷告。因为你不开口，你灵没有机会去操练。越多人开口，这个灵越提高。所以学会灵里敬拜。好，奉献啊，我们提供这样。
所以弟兄们，我们时刻随时劝你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该如此侍奉，乃是一种的快乐。
好，要得圣灵充满。第四个功课啊，奉献身体当作活祭。那奉献是啊，跟传福音一样，福音一样是基本功课，不是只有传道人需要奉献，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应该奉献身体当作活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，保罗说，我以基督的慈悲劝你们，慈悲就是主这么大的怜悯，为我们舍命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想一个人替我们死了，我们啊众人都死了，所以我们活着的人不为自己活，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得到圣灵充满，很重要的功课啊，要奉献。那上礼拜你说有12个人奉献是吧？啊，走到台前吗？好，感谢主。这个跟受浸一样，你想在属灵上长进呢，你必须过受浸这一关。很多人我爱主，我就不怎么受浸。好，你不肯受浸，你都没法往前去，这必定要过的关。好，你现在得圣灵充满，你要过这关，你有没有奉献？身体当作活祭。那我做牧师这么久，我当然看出很多人没有奉献，没有奉献属灵方面，那就不长进。你即便做执事也不长进，关键是你们真的奉献为主而活。你真的奉献为主而活，有一件事情保证，因为活祭就是燔祭，旧约的燔祭是完全烧在坛上，有变成馨香的活祭。哎呀，神闻到香味，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个燔祭，旧约的最大的祭是燔祭，燔祭代表一种爱神。摆在坛上献给神，而且神们都是显现出来，都是人献燔祭的时候。你看祭奠献燔祭，一献完了神就显现。那就是什么？你想得到圣灵充满，为什么那120个人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？这120个人是跟耶稣的，是奉献的人。耶稣的门徒几百个人当中有120个人， 是完全奉献跟随主，所以五旬节第一个被充满的是这120个。上帝知道谁是爱他，谁是跟随他。然后旧约有命令，祭坛啊，每早上每晚上，祭司要献上燔祭，祭坛的火不可以熄灭。你看古时候在圣殿里面的祭坛，对，祭司早晚的献上燔祭，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代表每一个弟兄姊妹啊，即便你奉献过，你不要忘记啊，你要更新你的奉献。像我几十年前就奉献过了，但是你会变成就，你会收回，又为自己活，又贪恋世界。所以，我几十岁的人了、啊，还要经常更新我的奉献。一更新我奉献的时候啊，马上不一样，祭坛的火就烧在我里面，烧，有火，哎，有热心，有爱心，哎，有力量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你里面的心没有火啊？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已经偏离主，你已经不爱主。所有爱主的弟兄姊妹，所有奉献为主我的弟兄姊妹，里面有圣灵的火烧在里头。几十年我能够侍奉，因为有圣灵的火烧在我里头。你这不传福音不行的，不侍奉不行的，神爱的火烧在你，必须做神的工作，像耶稣一样。耶稣大发热心，圣殿里流浪哥就赶出去。圣经怎么说呢？因为为你的殿，我着急如同火烧。耶稣里面有火的，啊，看见他不圣洁，他就着急了，把那个卖流浪哥的赶出去。每一个爱主的弟兄姊妹都为主的圣殿着急如同火烧，为了神的工作。你心中有没有火？如果没有火，证明你没有奉献过，甚至你的奉献收回去了。啊，我们的教会现在个个被圣灵充满，不只是啊，现在每一个啊，你认识主的救恩了，你就在做啊，你为我死，我为你活，我为你活，让圣灵火烧在我身上。刚才所唱的诗歌啊，因为你，我在这里，烧我，烧我。凡是奉献的人，有火烧在我们里面。然后呢，啊，你要追求随从圣灵的心啊，一起都叫你们
若是靠圣灵的心，就当靠圣灵的心。
好，有圣灵每天感动我们的。哎，你今天要去聚会，你今天要打个电话去关怀某人，到他医院去，常常感动我们。你越顺服，圣灵越充满。包括我们波饼聚会，圣灵感动你，让你开口祷告，你不要压下去，你站起来感谢赞美主，你一赞美的时候，整个聚会活过来。很多人圣灵感动你，你不开口，你把这圣灵的压在那里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啊，要顺服圣灵，圣灵是赐给顺服之人的圣灵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我都经验过的，这老基督徒都经验过。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不敢祷告，不敢站起来，啊，搏命机会好久都不站起来，回家难过得要命。因为圣灵感动你，不没有听啊。后来我们就学会了，感动就站起来赞美主，感谢主，哎呀，回家欢喜得要命，因为你顺服主。所以刚信主的人一祷告的时候，就整个就要活过来的，圣灵是这样运行的。所以顺服圣灵，不但在祷告上，日常生活里面，随从圣灵做事情，你的身上满有圣灵，体贴肉体是死，体贴圣灵是生命与平安。所以这个是那个圣灵充满的秘诀。还有呢，要制服肉体啊，我们记住，我说
我们当时的圣灵来说，就放在肉体的前
面。这圣灵与肉体相争的。所以你一放纵，把圣灵跑掉，圣灵跑掉。每个基督徒都有这个经验，体贴肉体就是死，体贴生命，生命平安。所以制服你的肉体，制服你的嘴，不要恶言出口，制服不好的欲望，哎，圣灵就充满。所以圣灵与肉体相争，圣灵要制服我们的肉体。你不制服的话，你就死在最终。 这几天我为 Michael Jackson 是很悲伤的，他是一个可爱的青年，他走错路，那为什么我里面很难过？这个人走错，他没有控制他的肉体，他被药物上了瘾了，命都送掉。你不悔改，你就死在罪中。今天多少人死在吸毒，死在情欲里面，死在贪心里面，人为财死。你不控制这个肉体，就死在罪中。基督徒就没有平安，所以圣灵在我们控制肉体，会胜过肉体。我们得胜过肉体，哎，胜过肉体就生命的丰富。还有，为了爱世界，我们都要。
为了爱世界，不是这样的事。为了爱世界，为了爱主，留在他里面。
好，这是我翻译，跟你们的圣经有点不一样，中文翻译有点错误。正确的翻译，你爱的世界，你爱的世界，父的爱，神的爱就不在你里面。这是代价。很多人自作聪明，哎呀，又可以上天堂，又可以爱世界，两样都有，还多么好啊！你什么时候爱了世界，马上父的爱不在你，神的爱不在你。第一个知道的是神，他爱你爱的嫉妒，看你爱了别人，他就很生气。你爱了偶像，你心中有偶像。所以今天很多青年人，这个 Michael Jackson 是他们的偶像。他没有爱神，不会爱这个爱这个东西，所以我们不要爱世界，世界上的东西，哎，父的爱就在你。好，最后一样啊，最后一样，要侍奉啊，一起说。
个人要照所得来赐予彼此，不是做所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
所以侍奉今天的这个周报很好，写了一篇。有着活水的江河，你要侍奉，因为你不侍奉，水就像流到死海里面，有进不出啊，有进不出，那你就不会有活水的江河。因为给我们圣灵，目的是叫我们把神的恩典，我们是做管子，把这个福音送出去，把神的就这越服侍越喜乐，越服侍越被圣灵充满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参与服事，有个弟兄告诉我，哎呀，这几天好几好沉闷，他沉闷的他就出去传福音，跟他传了几个以后啊，他心里就火热起来，就喜乐起来了。我说对了，弟兄们，你做的对，你在家里闭口无言不讲的时候都沉闷。所以我们要服事，我们服事叫活水的江，主给我们多少我们就流出去多少。这为什么我到今天，我里面觉得退休去钓鱼啊，去逛花园不会带给我快乐。退休以后还去讲道，还去侍奉，还去带查经，去越做越喜乐。哎呀，我喜欢这个圣灵中的喜乐。你越侍奉，主越充满。这就是什么？我们都要侍奉。教会的事很多，每个人都参与，啊，整个教会都活过来，啊，人人都侍奉，不要坐在那里，你要站起来侍奉。好，如果你照着我刚才八个功课呢，你的结果是人生不知道，喜乐满足，一起说，
我所赐的全
全只有到满足。好，你看圣灵进来了。在里面，你如果顺服的话，你自己有个全人在里头，不但有福，天天都喜乐，天天喜乐，这个挡不住。你不要花钱去买，这个娱乐世界都要你花钱。哎呀，有的时候一个节目你要花钱买一个票去看，哎，那圣灵充满不要钱了，要活水，那个是假，这个是真。那是短暂的，这个是长久，那是有罪的，这个是圣洁的，这个是天上的喜乐。 所以如果你好好的追求主，你人生是满足的，是满足的啊。第二，会领很多人归主啊。今天
你们不藏在我里面，我把你们藏在我里面，一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就给你们的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啊。
所以你学会与主交通，藏在主里面，哎，你就结果子。因为我们离开葡萄树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这最简单的秘诀，你跟主连接，哎，很自然的结果子。这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啊，那段时间，哎，奇怪，我一爱主，哎，结了三个果子，三个同学在得救，啊，也不是花什么太大力气，就是爱主，哎，就带上，以后让他带很多。好，更重要的哈。帮助信徒成熟哈，结果一起做。
天使是我在这学校当中领教属灵的学科，明亮的水晶从神的高爱流出来，
这和这边的那边有生命树
结实而有果子，每夜都结果子。
所以从宝座神那里有生命的河流出去，有所到的地方都有生命树，而且结果子丰满，十二样果子。对我多么盼望有生命水的河从我们教会流出去。很多人生命丰富的时候，影响到其他弟兄姊妹长大成熟。今天很多教会信徒长不大，也不成熟，而且果子不熟而落，落在地上。为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以利沙在耶利哥说那个水不好，那个水不好，果子不熟而落。只等到以利沙把那个水医好。为什么很多教会因为长不大也不成熟呢？没有生命，缺少生命，没有什么供应，信徒怎么长大？所以一个丰满生命的教会，信徒长大。那当时我受弥陀僧的影响，那个时候他说创立的弟兄会是生命丰富的，我们在台湾碰见过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，他们身上有主的圣灵呢，这一个丰富的教会带领我们青年人自然就长大。那所以很重要，我们教会要成为有生命的教会。有生命的教会是根据有生命的领袖来的，有生命爱主的领袖出现，就会带领弟兄姊妹长大成熟。你不要果子不熟而落在地上，浪费时间，浪费人生。神创造我们，让我们长大成熟，像耶稣一样，是美丽的性格，善良、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温柔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节制，各样的美德在我们身上。上帝希望我们长大成熟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，不长大都小孩子，都小孩子，身上很多世人的罪都在我们身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追求长大成熟。来，我人生都渴望快乐、幸福、丰富，有错误的路去找。得不到，有正确的路去找啊！来到耶稣这里，他降世完成，就是赐给我们生命。信的人得到神的生命，追求的人得到丰盛的生命。好，希望今天这天的信息哈，能够帮助弟兄姊妹一个祷告。父神，感谢赞美你，你是这么爱我们，你没有一样好处留下不赐给我们，是吧？我们。求你祝福我们教会众弟兄姐妹都相信你的话，渴了的人都可以到耶稣这里来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心灵的干渴，我们都在追求一些东西，很多时候我们追求错了，我们去错地方了，结果世界的水越喝越渴，得不到满足。但主这里你有永生之道，你这里有生命的活水，在你的乐河那里，我们要喝生命的活水。求主帮助众弟兄姊妹 都有这个信心，都有这个智慧来到主的面前，得到你丰富的供应，使我们的教会流出生命的活水的江河，使我们周围包含的同胞同学因着我们，这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Amen.